师父在第二段呢说，换句话说，前面那个境，就是我们应该了解我们所对的境，我们凡夫所对的境，一直在说这个境，我们凡夫所对的境，依我们的无明妄识所对，造种种业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当我们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，我们总会遇到心和境的问题。这里要谈到无明妄识，就是我们这颗心呢，在没有进行彻底的调伏之前呢，它是被无明所障蔽的。一旦是无明所覆盖的这个妄识，它对境的时候呢，就会造种种染污生死的业。然后师父说，现在呢，我们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个染污生死的痛苦。为什么会有染污生死的痛苦呢？记得师父说什么吗？师父说，就是所对的境是不认识。那么不是外面的境有错误，而是我们能认识这个境的这个识本身有问题。所以这个实际上还是就我们应该了解的，所以应该把这个东西认识。接着师父就讲到了智，那些智是做什么，就是把这个妄识全部翻过来变成智。那么对境的了解就不是妄识所对了，因为他已经清澈的了解了境之后，染污生死的痛苦就清除掉了。这一小段话所蕴含的道理是非常的深刻的，在那么多年前，师父就讲出了这么精辟的一段话。这段话呢，其实应该拿个本把它抄下来，把它在内心里背到滚瓜烂熟，非常非常的熟悉。不是外面的境有错误，而是我们能认识这个境的这个识本身有问题。所有是是非非的争论，如果我们都去讨论外境的问题，而忽略了对内心的关注，实际上外境的问题也解释不清楚，因为那个识有问题。那么这个识的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呢？就是看起来那个境上的问题跟我的心对它的安立是没关系的，境本来就有那样的问题，和我现在怎么想是没关系的。但是佛法恰恰把心和境，心正在对的那个境，他们俩联系的是非常紧密的，甚至快乐与痛苦最主要的原因绝对是归咎于内心的。他不是一直在境上挣扎，境上计较，在境上你死我活，天翻地覆，而是内心的这种理性的观察，还有是与非的这种搏斗，就像两个很强的人在搏斗一般，他都是在内心的这个见解上自我拼搏的。那么这个问题之所以深的原因，就是当我们的心开始随着境剧烈的波动，我们到底是凭外境还是凭内心呢？在入行论里说，片葛垫靴底，即同覆大地。说如果地上有荆棘的话，拿一个铲子，我岂能铲平大地上所有的荆棘呢？脚上穿个鞋不就可以了吗？那么是不是每时每刻我们都会想到应该穿个鞋呢？还随穿随扔，就会忘记，因为就是习惯。但凡有什么事发生，我们一定会去强烈的执着境上的问题，然后完全的忽略了我们这个识是有待于继续观察思考再裁决的。我们就直接定义境，比如你的错，或者定义是非在上面，而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去讨论境的话，这个心呢就好像变成了一个陌生者，和自己毫不相关的人。活了很久之后，其实最不熟悉的就是自己的思路。比如说我们对一个境通常都是怎样反应的， 不去长久的观察，你是找不到规律的，也不知道一二三步骤是什么，也不知道结尾是什么。如果长久的对自己的某一个习气观察，你就知道说，哦，开始是这样的，中间是这样的，结论是这样的。那么它再度出现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，哇，它又来了。但是如果在每每发生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扑在静上，静是会引生内心的这种波涛，在这种强烈的起伏状态中，我们很难理性的去观察事情，很难去找到这个事情的处理方案，解决方案找不到，大家在一起争的心里都不太舒服了，甚至都很痛苦了，都觉得自己说的是有道理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妄识，当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它就会对这个境有一个颠倒的认知。这个颠倒的认知看起来是那么真实，那么有道理，那么的现前，但是它经不起正理的观察。正理的观察，观察一会儿之后，它就靠不住了。找不出一个真正的理由。就像那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说慈悲和嗔恨哪个力量大？当然我们学过教理的都说啊，慈悲力量大。请问依据是什么？为什么你说慈悲力量大？那时候法师们就给出了很多理由。你们也可以想一想哪个力量大，你有什么理由去说它是大的，它是小的。在心对境的这个问题上，师父会在整本广录里述述地提醒我们，如果大家能把这一段话放在心上，常常去琢磨的话，我们观察的那个力量就会转向于内心。当我们转向于内心的时候，可能开始会发现什么都看不到，但是当你看到一点点苗头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很有趣。我们这个内心比看一部电影啊，看一部神话呀精彩，因为绝对是你没看过的东西，可能是无量劫来没努力过的东西。就像海底能深入到多远呢？海底有多少生物，有多少植物，我们也没法知道。如果潜入到很深的海底的话，把你带的灯全关掉，你想说现在我享受黑暗时刻吧，可是你带的灯全部关掉之后，你会发现海底世界是有灯的，很多鱼会发光，有的鱼会发红光，有的绿光，透明的光，各种颜色，简直像灯饰大街一样，全部都是灯。然后就说海底世界好美啊。但是我们的心里的一个一个思路，它所带来的力量，你去寻觅它的依据，它为什么这么想，然后你去找一个思路连着一个思路，然后连着一个行为，这中间是为什么，你一直去探寻探寻探寻，就好像我们在深入海底去找珊瑚礁一样，美丽的珊瑚，还有各种难以想象的漂亮的鱼，比那个实在是有趣太多了。因为心在某种程度上，它的能量好像没有穷尽的样子，你可以一直去寻找。一旦我们透过教理的熏习和善知识的引领，把100%扑在外境上的那个力量收回来，看一看内心的话，我们自然会看到无限的风光，可以看到，哦，原来我巨大的潜能都潜藏在内心里边。原来我转动我的思想，转动我的观察，讲方向，瞄准内心，我就可以发现我内在的潜力。那么潜力就你静下来观察自己，你一定会找到原因。找对了原因，把那个原因去掉，就不用在镜上跟人家争得你死我活了。因为最终清凉的是这个心，平静的是这个心，愉悦的是这个心，满足的也是这个心。所以平定这个心就可以了。这是一个多么简洁的方式。但是呢，无量劫来我们就是要这么辛苦的上天入地的折腾，却没有在这个心上下功夫。就这几行字，就这几行字，可能去求法花多少钱走多少路，也未必能求到这几行字，也未必能懂得这几行字。所以就算就是跟师父听法听到这几行字，如果能够抱着这几行字，昼也思考，夜也思考，进入那种如痴如醉的探索状态，我就在这个问题中，这个问题就在我中，进入那种合一的探索内心的序流，我们一定会对这一段文字产生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感受。那就不仅仅是佛法入门，一定是一个对内心的深入，然后我们就发现修行是这么有趣的事情，我自己是这么有趣的事情， 我就不用说今天没有看个东西就觉得无聊，你看自己啊，你看自己的心，然后再对照经论。所以我们这样努力的去观察的时候，自然会发现修行的乐趣。一旦发现修行的乐趣，谁能让我们停止呢？从乐去生乐的这条路，谁又能让我们返回呢？所以我们一定要加油啊。